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台的第二次中文广播。现在是2017年4月30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都是20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小山为您编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结束对埃及的睦邻访问，在离开埃及前，方济各昨天晚上发表推文，指出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生活，使用无常与具体的爱的语言，通传耶稣的灵在。方济各在埃及身体力行，推动宗教间对话，推动社会民间和各民族间的宽容，谴责任何以宗教名义的暴力。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百日新政在美国引发争议，特朗普本人昨天拒绝出席白宫记者协会举行的新总统百日新政晚会，而前往竞选时获得最多支持选票的宾夕法尼亚州庆祝。特朗普为自己打分非常满意，而对新闻记者打架批法，指责记者对他造假抹黑。白宫的记者团声明，新闻记者不是人民的敌人。土耳其加大对反对派惩罚以及对新闻前制的力度，官方未经解释封锁了维基百科网站，同时当局发布命令将近4000名行政官员解职。土耳其紧急状态法以来已经逮捕了47000多名被指控涉嫌未遂政变者，其中有军官、法官、警局官员、律师、教授以及记者。东盟2017年峰会昨天在菲律宾首都举行，按照峰会惯例发表轮值主席国声明，一个聚焦就是对南海争议的讨论。东盟多个成员国希望将批评中国南海军事化与造岛内容写进会议文件，但中国向菲律宾施压，成功避免内容入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更对外宣布说，峰会没有讨论中国南海议题。虽然中国领导人重申一国两制的治港方针50年不变，但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法律部部长王振明表明，一国两制只是一场实验，一旦严重走样，以两制为借口搞对抗和破坏，甚至搞独立，威胁一国安全，两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条件。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罗拉，今天为大家主持节目。下面请听小山为您播报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百日新政在美国引发争议，特朗普本人昨天晚上拒绝出席白宫记者协会举行的新总统百日新政晚会，而前往竞选时获得最多支持选票的宾夕法尼亚州庆祝。特朗普为自己打分非常满意，而对新闻记者打架批法，指责记者对他抹黑造假。白宫的记者团声明，新闻记者不是敌人。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4月29日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百日届满，他拒绝出席历来美国总统都参加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晚间到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众集会上发表演讲。特朗普针对近日美国的一些媒体发表文章批评他的百日新政，在宾州的集会上盛赞自己就职百日的施政成果非常丰硕。特朗普的百日新政成了29日美国舆论的焦点，媒体指出他的一部分新政遭遇挫折，如两次发布的暂时禁止几个伊斯兰国家公民入境美国的命令遭到联邦法官裁决停止执行，也有新政获得成功，如他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获得国会参议院通过，让流失海外的美国企业重回美国有所进展。在国际事务上，对朝鲜施加军事压力获得国内民众的广泛支持和国际社会的赞扬。更多的新政不是百日内能够见效，需要时间的检验，如近日提出的减税方案显然如同一场豪赌，成败难料。在国际事务中，与俄国关系的走向与中国关系的转变，对伊斯兰国的打击成败也有待分晓。对于特朗普的百日新政，自由派媒体29日一如既往地批评他。 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说，特朗普对政策和政治的不熟悉导致他无所适从。洛杉矶时报认为他几乎没有建树。保守派媒体29日则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福克斯新闻赞扬特朗普在民主党人的阻挠下重写游戏规则。
美国新泽西大都会等地区举行防核演习，使人联想到当前令人担忧的朝核危机。再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从4月25日到29日，名为高谭之盾的防核演习在美国新泽西大都会体育场外进行，这使人联想到朝鲜扬言继续进行核试验造成的核危机。联邦部门新泽西州反恐小组、州紧急管理办公室与医疗服务特别小组等多个机构和来自全美各州的紧急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演习。另外，在首都华盛顿和纽约州的阿尔巴尼，29日也有大型防核袭击演习。新泽西的演习模拟一枚10,000吨量的核弹在林肯隧道附近爆炸后，从上层联邦政府到下层医疗机构、社区和警方军队的统一行动。新泽西大都会体育馆被用作一个大型医疗救助站，承担核辐射医疗和暂时居住的功能。哈肯萨克大学医疗中心的医生和大约30名护理员设立了流动急诊室，着手处理受核污染的患者。这次演习没有真正的市民参与，但是参加的医疗机构之多，设备准备之全面，算上一场大型演习。有关人士指出，人们并没有必要对这次演习做过多的揣测，虽然演习会使人联想起近来的朝鲜核危机。
响应特朗普的号召，台湾鸿海集团将赴美投资设厂，老板郭台铭受邀两度进了白宫。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27号、28号两天在24小时内两次拜访美国白宫，并且带着集团的高阶主管随行。他响应特朗普总统的号召，在美国投资生产制造几乎已经成为定局，预料投资的金额将非常庞大。美东时间28号，郭台铭第二度拜访白宫，与前一天完全不透露半点口风不同，在离开的时候，他亲口向媒体证实，鸿海计划在美国进行资本密集、技术劳动密集以及高科技的投资。郭台铭还强调速度很重要，白宫美国创新办公室想要快速，因此他们在这里待了两天。他还说，过去3个月他们已经到过白宫两次。郭台铭所说的白宫美国创新办公室是特朗普总统在今年3月底宣布成立的，由他的女婿库许纳主导。在台湾的鸿海科技集团也发布声明指出，正与美国各级政府官员讨论进行中的投资计划，期盼大幅增加集团在美国的投资金额，并且感谢白宫美国创新办公室引领推动相关进程所做的贡献。今年1月，郭台铭曾经公布一个讯息，鸿海集团计划到美国投资面板厂，投资金额大约70亿美金，可以创造50,000人的工作机会，当时就受到特朗普政府高度的重视。昨天鸿海透过声明证实将大幅增加投资规模跟种类，台湾业界高度关注是否会牵动供应链一并移往美国。八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韩国政府今天确认美国担负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的费用，不同于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特朗普在星期四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要让韩国支付萨德反导弹系统的部署费用。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与韩国国防部长金宽镇通话后，韩国政府周日确认美国担负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费用。韩国政府指出，韩美双方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萨德费用发言争议和韩美两国协议内容进行再度确认。 此前在周四，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指出，要让韩国向美国支付10亿美元萨德反导弹系统部署费用。几年来，美韩有在韩国部署萨德计划。朝鲜近期进行导弹试射后，美韩加快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中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韩国政府这份声明指出，麦克马斯特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言论涉及更广泛领域，就是考虑到美国民众在一般情况下对盟国分担费用的期望。同时，麦克马斯特明确表示，韩国是美国在亚洲地区最重要的盟友，美国和韩国关系重要，美国和韩国站在一起。
以色列司法部门今天要做出裁决，是否对生活在圣城耶路撒冷东面教皇山冈的巴勒斯坦贝都因人的住所实施强拆。今天本台记者尼古拉的进一步报道。
在耶路撒冷的东面，当地贝都因人正面临被逐出家园的风险。以色列最高法院今天4月30号周日要就是否驱逐56户生活在教皇山冈的巴勒斯坦人家庭作出裁决。这一地点之所以被称之为教皇山冈的原因，是由于这里的一些土地归梵蒂冈天主教廷所有。生活在当地的贝都因人的住所曾经多次被毁坏，但在欧盟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又得以重建。教皇山冈位于三大宗教圣地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一处重要定居点之间。要求当地人撤离的目的是要让耶路撒冷得以和这一有4万居民的以色列定居点衔接，建造新的以色列人居所。这一计划也将可能威胁到约旦河西岸地区的连续性，甚至还将影响到巴勒斯坦的建国。但教皇山冈里的巴勒斯坦人决定要留在那里，在山冈上可以看到他们用阿拉伯文写的“我们将留下”。一位当地人坚定地表示：“我不可能想要离开这个地方，让我要留在教皇山冈的动力，就是因为这是我想要的。”有一个非政府组织向以色列政府递交了一封有近90万个签名的请愿书，呼吁不要强行撤离生活在教皇山冈的贝都因人。这一非政府组织的宣传干事说，
Jerusalem will be completely blocked from Palestinians, and at the same time,
耶路撒冷将完全禁止巴勒斯坦人入内，约旦河西岸将被一分为二，这样就将绝对看不到巴勒斯坦建国。我们将再也没有机会让巴勒斯坦得到解放，如果以色列在这里建造居民点。
The opportunity of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if Israel builds a settlement here.
以上是本台法语记者发自中东巴以地区教皇山冈现场报道的部分内容。
东盟2017年峰会昨天在菲律宾首都举行，按照惯例发表轮值主席国的声明。本届峰会一个聚焦就是对南海争议的讨论，东盟多个国家希望将批评中国南海军事化与造岛内容写进会议文件，但中国向菲律宾施压，成功避免内容入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更对外宣布，峰会没有讨论中国南海议题。据《明报》今天报道说，东盟国家首脑峰会昨天在马尼拉举行，有报道指中国驻菲律宾使馆人员试图通过游说菲国的官员以及影响会议公报的内容。草案显示，东盟国家的声明包括提及南海军事化和造岛相关内容，此举可能令北京受挫。而去年上台以来致力于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昨天主持首脑会议并致辞时只字不提南海。另据中央社报道说，杜特尔特在闭幕记者会上说，东盟领袖没有讨论南海争议。他说，我们没有谈到造岛或其他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即使谈了也没有用。 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法律部部长王振明日前警告，香港的一国两制属于实验，一国如果受到威胁，香港的两制将不复存在。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虽然中国领导人重申一国两制的治港方针50年不变，但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法律部部长王振明表明，一国两制只是一场实验，一旦走样，以两制为借口对抗和破坏，甚至搞独立，威胁一国的安全，两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理由和条件。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东盟峰会4月30日周日发布共同声明，在南海问题上没有批评中国。法新社指出，中国在东盟马尼拉峰会期间极力游说东盟10个成员国避免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批评中国，显示北京在外交上取得的又一个胜利。东盟首脑峰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落幕，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9日周六主持闭幕仪式，但是就回应中国在南中国海行为，东盟10个成员国意见分歧，没有达成协议，拖到周日30日才发表东盟联合声明，避免在南海问题上批评中国。菲律宾是今年东盟峰会的主办国，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峰会期间发表演讲指出，东盟真是以对话伙伴的关系共同探讨维护和平和稳定，实现共同发表的目标。法新社指出，拖到周日东盟峰会轮值主席杜特尔特才发表东盟联合声明，这份声明长达25页，就关于东盟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和造岛活动等棘手问题，这份10个东盟成员国的联合声明中只是含混其词。东盟联合声明指出，我们注意到该地区的一些新发展引起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关注，表示关切。周日公布的东盟联合声明着重重申维持在南中国海航行和飞行的重要性，以及要保持区域和平和稳定。这份声明同时呼吁保持克制，并避免采取任何行动使局势复杂化。东盟这份联合声明中没有提到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的南中国海仲裁决议。在2016年7月，该仲裁厅宣布中国九段线主张非法无效的最终裁决。此前，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强硬态度。在2013年，菲律宾对中国提出了此项起诉。中国政府对国际常设仲裁厅的裁决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在南中国海领土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认为南中国海绝大部分海域属于中国，有如南海九段图等根据，但是东盟4个成员国包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以及台湾都对南中国海的部分海域有主权要求。随后中国继续在南海有造岛行动，引起周边国家的担忧和不安。根据法新社报道指出，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与前总统不同，对中国采取更缓和态度，希望与北京改善关系，来换取中国加强对菲律宾的投资和援助。今年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峰会，准备的声明原本就没提及中国以及南海仲裁案，仅是表示担忧。但是据一名外交官的消息透露，中国在东盟峰会前和会议期间加大游说力度，把最后发表的共同声明内容修改得更加缓和。另外，根据路透社报道，据两名东盟外交官透露，中国使馆代表试图在峰会上影响公报内容。消息指出，中国使馆代表试图说服菲律宾在东盟共同声明中默认中国军事化和造岛活动，而且此前有消息透露，越南坚持声明应该提及 军事化和造岛活动。而根据另一名东盟代表所说，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也都希望共同声明能比杜特尔特原本准备的草案更加强硬。东盟此份共同声明显示，东盟成员国希望与北京缓和紧张局势，这也与今年东盟峰会恰逢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时期不无关系，就是美国是否会维持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各位听众，今天的亚文解说节目题目是东盟成员国共同声明，避免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批评中国。本次节目由罗阿拉编辑播报，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夏荣为大家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虽然未进入法国总统大选决战，但在第一轮获得 4.7% 选票、排名第六的起立党主席尼古拉·杜鹏·埃尼昂日前公开呼吁其支持者在第二轮投给极右翼候选人马林·勒庞。他这种戏剧性的转变成为今天法国《世界报》的头版焦点。《世界报》的文章说，信奉戴高乐主义的尼古拉·杜鹏埃尼昂自2014年开始就对国民阵线发起不少批评，并与勒庞保持距离。因此，当这位起立党候选人29日宣布与勒庞结盟时，就算在党内都出现不小的反弹。该党副主席贾梅也立即宣布退党。对其戏剧性的转变，他对法新社辩解称，他想发挥像密特朗对法国共产党那样的功能，未来将国民阵线收在共和的大旗下。随后勒庞表示，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将任命杜鹏埃尼昂为总理。两人突然亲近的画面也在推特上刮起一阵讨论旋风。有网民问埃尼昂是不是企图要将法国交给勒庞家族来管制。世界报续指，这两位政治人物的竞选政见有一些共通点，例如他们均表示从各国各自货币到欧洲共同货币的转型并不是所有经济政策的先决条件。再来，两人也都把第一轮获得最多选票的自由派独立候选人马克龙视为奥朗德的加强版，因此由马克龙来领导法国将重蹈失败。在勒庞获得有力支持后，巴黎人报报道，因健康因素从法国政坛退隐三年的中间派代表让·入利波尔罗，这位曾经为希拉克与萨科齐效命的前环境部长今天对媒体宣布全力支持马克龙。波尔罗表示，经过长久考虑后，选马克龙不仅仅是围堵极右翼，更重要的是他代表了一个大胆的赌注。他说，我选择马克龙等于做了一个大胆现代创新以及正面价值的赌注。波尔罗还说，他之所以在站出来说话，因为目前法国情势严重，而自己捍卫一个开放与互助的法国。在国际议题上，世界报报道了关于特朗普执政百日政绩，美国舆论褒少贬多。与此同时，特朗普与媒体的战争似乎更白热化。周六晚，他打破了美国总统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传统。世界报文章指出，华盛顿邮报网站首页大标题更新为民主在黑暗中死去，或许可视为美国媒体对特朗普之间恶劣关系发出的一声哀叹。25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不参加今年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然而，特朗普过去曾经是这一年度晚宴的常客，他总是坐在拥挤的宴会厅里，而不是在舞台上。 此前一天，白宫也拒绝了《纽约时报》、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洛杉矶时报》等传统主流媒体参加新闻吹风会，引发了美国媒体强烈的反弹。《纽约时报》随后称，这是该报历史上首次被排除在白宫新闻会之外。CNN 也称，这一局势发展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显然，白宫在以这种方式来对媒体报道、披露一些政府不喜欢的事情进行报复。CNN 主持人塔伯在该台通过推特发表的声明称，我们不会对此加以理会，将坚持我们的报道。他还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很不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成立于1914年，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每年举办一次年度晚宴，以筹集新闻奖学金并嘉奖优秀的记者。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下面是本台曼谷专栏专题节目，请听本台特约记者江峰的编辑报道。
听众朋友，第30届东盟峰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宣告闭幕。东盟作为东南亚主要的地区组织机构，对当前不断升温的朝鲜半岛局势表示严重关切。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以东盟轮值主席身份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喊话，呼吁美国不要中计，以免堕入金正恩意图毁灭世界的圈套。据悉，在中国的外交斡旋下，一度引发内部分歧的南海议题在本次会议中被搁置。时值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50周年之际，越南、缅甸、泰国、文莱、老挝、印尼、菲律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领导人28号聚集在马尼拉，参加第30届东盟峰会。越南消息称，这次会议是2017年度东盟系列会议的开端，更是对东盟作为地区机制的肯定和应对外来挑战的重大考验。作为本年度东盟峰会轮值主席，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表态备受媒体关注。菲律宾媒体昨天报道，东盟成员之间就峰会声明措辞的修改意见产生分歧。然而，具有关键作用的杜特尔特选择在南海议题上放低姿态，讲话时刻意避免提及南海仲裁判决等敏感字眼。在杜特尔特口中，南海问题是一个不是话题的话题。马来西亚媒体评价杜特尔特在东盟峰会演讲中措辞温和，不过仍对西方国际社会对待东盟国家缺乏足够尊重给予抨击。当时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金城和中国驻菲大使赵建华等人以嘉宾身份在场。泰国媒体评价杜特尔特在南海议题上表态足够务实，证明在借助中国力量振兴菲律宾经济和就南海议题跟中国持久对抗之间，杜特尔特果断选择了前者，他更愿意在总统任期内为菲律宾经济有所贡献。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足见杜特尔特运用了高超的领导智慧。据悉，中国与东盟之间预定今年内敲定一份对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相关细节正在进展。对比之下，本次东盟峰会对当前充满火药味的朝鲜半岛局势显得更为关注。多位东盟国家外交官证实，美国和朝鲜在本次峰会前分别跟东盟成员国进行沟通，美朝双方相互指责，并就自己的立场争取东盟社会给予支持。一名泰国外交官透露，朝鲜公函称正在为重新回到谈判桌做准备。然而就在峰会召开期间，朝鲜又试射2枚中程导弹，尽管实验结果失败，但选在特朗普执政百日的时刻发射飞弹，挑衅意味浓重。与此同时，美国、日本、韩国等军事同盟也正在执行军事演习，包括担忧太平洋安全局势的法国日前也派舰艇参加演练。可见朝美双方都有两手准备，一方面付出外交努力，另一方面做好刀割相见的准备。针对朝鲜外交部向东盟轮值主席提交公函谴责美国煽动战争的话题，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采用了维护美国立场的语气发表意见称，东盟对朝鲜半岛局势十分担忧，由于地缘关系，一旦朝鲜和美国交战，整个亚太地区将不得安宁。杜特尔特呼吁特朗普不要中计，以免堕入金正恩意图毁灭世界的圈套。另据菲律宾媒体透露，杜特尔特29号跟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讨论朝鲜半岛局势，特朗普还邀请杜特尔特以东盟轮值主席身份访问白宫，共同商议包括朝核威胁在内的地区安全问题。中国与俄罗斯当前在朝鲜问题上保持一致立场，双方敦促加快重启六方会谈。东南亚媒体舆论对此反应不一，有的认为中俄联手不足以阻止美朝之间唯有开战才能解决问题的发展事态，而大部分媒体则对美朝双方软化态度进入对话机制抱有期盼。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各位听众，下面请大家收听明镜书刊专题节目，跟大家介绍向俊波交代了一大批人，中国金融系的官员惊恐不安。
各位听友好，2017年中国金融保险业整肃风暴骤起，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中国保监会主席向俊波和安邦董事长吴晓辉相继被带走被查。三个曾经把持中国保险金融领域后台关系盘根错节的高官大鳄前后出事，这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这三人之后还有多少金融保险业的高官与大鳄面临被查的危险？本期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集团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即将出版的《中国密报》第57期内容。肖建华交出联络图，向俊波落马，供出一批高官大鳄。贺主编你好。
你好。
贺主编，关于向俊波被查，请问明镜集团旗下媒体是最早对此事进行报道的媒体吧？
是的，明镜对向俊波被查的报道由来已久，旗下的几份杂志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披露向俊波因为涉嫌包养情妇和贪腐等问题被调查。2017年2月10日，明镜广播电台再次独家报道称，向俊波已不内部调查，很可能在2017年两会前后被双规。该报道还指出，向涉贪极为严重，数额巨大，非以前的贪官所能比，其量刑可能超过过去几年所抓的官员。第57期《中国密报》更援引知情者的消息称，向的贪腐金额属于被枪毙十遍都不过分的那种。知情者还说，几年前向俊波曾遭女人举报，逼迫他不得不与情妇结婚，但婚后向俊波的贪腐行为更加严重。
第57期《中国密报》杂志披露，被查后向俊波一直在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中挣扎，监控他的专案组观察到他夜不能寐，精神已在崩溃边缘，他自知罪行严重，积极认罪，交代出一大批高官大鳄。
向俊波是中共十八大后第14名落马的中央委员和首名被调查的正部级金融高管，自4月9日被中纪委审查之后，向贪生怕死，自知罪行严重，交代了一大批向他索贿行贿的上下级官员和保险业金融大鳄。在向俊波揭发的金融大鳄中，首当其冲就是阳光保险董事长张维公。据了解案情的人员对《明镜邮报》透露，中纪委掌握了向俊波收受阳光保险董事长张维公10亿元巨额贿赂的事实，目前已经扩大了针对张维公的调查。另外，据了解案情的人员最新对《明镜邮报》透露，向俊波还供出了安邦保险董事长吴晓辉，吴在4月25日前后短暂被抓后被放出。目前保监会的气氛压抑，官员们最大的担忧是大鳄纷纷落网后反咬出自己。
那导致向俊波直接落马的原因是什么呢？
关于向俊波涉嫌违纪的具体事由尚待官方的后续消息发布，但多位金融资深人士分析， 种种迹象表明，向俊波被查可能涉及其执掌农行期间的相关违纪事项。最近两年，保险资金攻城掠地所引发的争议以及可能存在的监管失当，也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审查向俊波的重要原因。2014年，向俊波在农行期间的得力助手、时任副行长杨坤3000余万余元受贿案开庭审理，引发对农行前董事长向俊波的关联猜想。2015年，原来与向俊波搭班子的农行前副董事长兼行长张云留党查看，向俊波落马前，其前秘书、助手和属下等多名官员都已被查。
第57期《中国密报》还披露，向俊波落马与肖建华也有关。
是这样的，第57期《中国密报》杂志援引海外媒体的报道称，肖建华回到中国大陆后，被关押在上海松江，由正规军队看守，并由专业的医疗团队护理。肖很积极地配合北京当局的调查，在他交代出的金融大鳄名单中，至少包括10名高官巨贾，向俊波和阳光保险集团的总裁张维公也名列其中。该报道宣称，虽然肖建华为当局清理中国金融大鳄提供了联络图，不过专案组中无间道的情况非常严重，因此调查工作遇到的阻力无法想象，屡屡在关键问题上卡壳。不少贪腐案的清查即使得到了上方保荐，最后也不得不大事化小。该报道还称，由于金融大鳄们已经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安全，甚至到了左右中央决策的地步，所以尽管阻力很大，北京当局清理这些金融大鳄的决心也很大。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胡星斗分析说，有关部门要以肖建华案为突破口，将证监、保监、银监甚至更高层的保护伞都挖出来。
向俊波在多年以前就屡遭举报，但为何可以一直被带病提拔呢？
有知情者对中国密报指出，向俊波之所以能够一路带病提拔，是因为背后有高人在运作。他的恩人就是前审计署审计长、第11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和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俊波曾经把李金华的女儿介绍到摩根大通公司工作。
中国金融界的这场整肃风暴近期内的走向如何呢？
向俊波被双规后不久，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也被抓，前证监会主席肖钢、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等可能落马，周小川遭到调查的消息也在海外传出，可见这一轮金融反腐的高潮还远未到来。北京消息人士对明镜广播电台披露，潘功胜正被调查之中，是否对其双规需要王岐山和习近平最后签字拍板。现在还有把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缩权缩编，甚至重新划归到央行内部的传闻。
好的，那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贺主编。
也谢谢您。
再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是索菲编播的法国思想长廊专题节目，由赵月胜先生跟大家介绍科学家和思想家及帕斯卡尔，说人是会有思想的芦苇。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与笛卡尔活动在同一时代的帕斯卡尔，是一位怀有强烈宗教情感的大科学家和思想家。他一方面批判经验哲学对人类科学发展的阻碍，一方面又虔诚地信奉上帝。他是一位詹森派信徒，正是这个矛盾使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人的能力和限度。 他的名言《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既指出了人的理性的独特与尊严，又表明了人的脆弱易损的处境。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青年时代的帕斯卡尔与科学。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前面你讲到笛卡尔时说他是个天主教徒，但从他的著述中看，他似乎更注重理性，而帕斯卡尔的思想中却有许多神秘感，他似乎更受宗教的影响。
确实是这样的。17世纪这两位并肩而立的巨人，各自的思想风格有很明显的不同，一位呢清晰明快，一位神秘犹疑。特别是当你要看一看这个帕斯卡尔的思想路的时候，就体会更深了。但两个人都在数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所以这种区别呢要从两人对宗教的态度上找原因。今天我们开始讲帕斯卡尔，他会涉及到一些宗教问题。我先给听友们介绍一下帕斯卡尔的生平。帕斯卡尔是1623年生于法国中部的克莱蒙，他比笛卡尔小27岁，两个人的家庭背景很像。帕斯卡尔家也是小贵族，他的父亲埃提恩·帕斯卡尔也是政府官员，有相当一段时间他掌管卢网城的税收大权。这位埃提恩·帕斯卡尔其实天性是个科学家，他极喜爱读书，在数学方面很有造诣。他对独子帕斯卡尔的教育采取了和蒙田父亲同样的方法，自己来当启蒙老师，让小帕斯卡尔自由学习，不去那些教会学校。他特别注意培养孩子的好奇心，而完全不在意他有什么文凭。有这么一件事情呢，对帕斯卡尔后来思想中的神秘感有影响。他出生后不久，身上就表现出两种奇怪的症状，一是怕水，一个呢是怕他父母彼此表现出亲密，比如拥抱、亲吻。每逢此时，小帕斯卡尔就会抽搐昏厥。结果就有人告诉他父亲说，帕斯卡尔的这个病啊，可能是因为他的母亲不肯给一位老太太施舍，而这个老太太呢是一个有魔法的人。结果他父亲真找到了这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施展魔法，而且她配了一种草药治好了小帕斯卡尔的病。经历了这件事情，帕斯卡尔一生都因理性与信仰、明智与疯狂的冲突而备受折磨。
帕斯卡尔是坚信科学的人，却让一位巫婆治好了病，这实在也太奇特了。
是啊，所以他始终对人的脆弱和非理性的一面体会很深。在他12岁的时候，他已经具有了相当丰富的知识，而且开始对数学和几何感兴趣。但是他的父亲怕他年纪太小，理解不了深奥的几何学，竟然把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书藏起来不让他读。但是帕斯卡尔凭借天才苦学，在16岁那年就写了一篇学术论文，论圆锥曲线。这篇文章曾被送给笛卡尔看，笛卡尔一方面认为这孩子天才过人，一方面呢也指出论文中有模仿他人的痕迹。当然16岁的帕斯卡尔从他父亲的朋友处汲取一些知识和想法也属正常，但是他的天才已被当时法国的许多大人物所承认。这时帕斯卡尔的父亲去卢昂任税务总监，小帕斯卡尔见他做账日夜劳累，就开始构思一架计算器来减轻父亲的工作量。这台机器成功地制造了50多台，当时法国的许多达官贵人都买来作为一件收藏品，现在仍然有几台存在世界上。雅克·阿塔利，他是这个重要的巴斯卡尔传的作者，他评价说巴斯卡尔作为人类历史上的首创者，以使符号操作自动化，并制成了一种能够编排运算规则程序的机器。其实帕斯卡尔的计算器一旦从十进位变为两进位制，那么今天所有的计算机就只不过是对它做了改进而已。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夸张，
但是从最基本原理的角度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真是个了不起的天才。你说的帕斯卡尔的论文《论圆锥曲线》是不是被称之为帕斯卡尔定律的圆锥曲线六边形定理呢？
正是。帕斯卡尔阐明了一条定律，圆锥曲线内接六边形，其三对边的交点为共线。正是在这条定理的基础上产生了投影几何学，有了它才有现代建筑制图和工业制图。帕斯卡尔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真空理论。而在古希腊，最有科学头脑的哲人，比如说亚里士多德，他也否认有真空存在，因为在那个时候，你要承认真空，就仿佛承认虚无。而帕斯卡尔呢，用自制的长玻璃管子，在不同的海拔上观察水银的升降，从而证明了真空的存在。这对人类的生活影响极大，包括后来的航天业。所以我们要知道，法兰西民族为人类所做出的贡献极大。帕斯卡尔只活了39岁，却有这么多重大的科学发现，实在让人惊叹。
帕斯卡尔对科学所做的贡献已经相当惊人，但是他不还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吗？
对的，这些科学贡献呢是有开创性的，即便后世科学的发展超出了帕斯卡尔当年的水平，可是帕斯卡尔在哲学、神学等方面的建树却是无法被超越的，保有永恒的生命。他在24岁那年接受了詹森派的宗教理念，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影响极大。为了听友们能更好地理解帕斯卡尔，我想先讲一下詹森派。在法国，提起詹森派就一定会提起波罗亚尔，包和花亚了。碑线上有这么一站，就在卢森堡公园附近。这本是一个女修道院的名字，它创建于1204年，坐落在舍佛洛兹山谷一个叫做波罗瓦的地方。波罗瓦是个古法语词，意思是荒凉僻静的沼泽。后来波罗瓦转音成为波罗亚尔，约定俗成，用来指简朴僻静的处所。到了17世纪的时候呢，亨利四世的一个朋友，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安托万·阿尔诺的妻子卡特琳，在巴黎圣雅克街和天文台林荫道交口的地方买下了一座宅子，让乡下的波罗亚尔修道院的修女们搬到巴黎来住，这就是巴黎的波罗亚尔修道院的来历。到了1637年，阿尔诺家族的一位男子勒梅特在波罗亚尔修道院边上买了一座房子隐居起来，原因是呢，他爱上的姑娘嫁给了别人。这位勒梅特不是寻常人等，他是巴黎最出名的律师，同时呢又是国事顾问，但是因为爱情受挫，便看破红尘，做了一个不出家的出家人。
这倒真应了中国古人的话，大隐隐于市。
没错，这勒麦特就在这座繁华的巴黎市中心隐居起来。同时呢，波罗亚尔修道院的精神导师和讲经人圣西朗神父得罪了黎世流，被抓了起来，结果呢，就使这座修道院和与他相关的人有了一种对抗当局的悲剧色彩。结果有些对当局不满的贵族就聚集在波罗亚尔修道院周围，使他成为拒绝世俗荣誉、对当局摆出不服从姿态的这么一个象征。波罗亚尔修道院成了宫廷眼皮底下的自愿流放地，这让当局感到很担忧，因为当时最伟大的戏剧家拉辛也加入了这样一群人。当时宫廷的红人圣西蒙说这些人加入到这里，就是能和法国最聪明的人在一起而显出自己不凡。所以可以说呢，波罗亚尔修道院的周围聚集了一群不那么尊崇当局的社会精英。那么这些人在想什么呢？他们在考虑什么问题呢？ 我们下次再给听友们谈。
好的，那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第18期，介绍了青年帕斯卡尔与科学。感谢毕朱莉小姐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是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 et là, ça fait à peu près 3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J'étudie à Sciences Po, je fais la communication. Paris, c'est une excellente ville pour un étudiant.Aujourd'hui, je voudrais en savoir plus sur les fromages. Il y a différents types de fromages. Je connais 3-4 types de fromages, peut-être, mais pas plus.
Parimal 是来自尼泊尔的留学生，他喜欢吃奶酪，但只叫得出3-4种奶酪的名字。今天，他想对法国奶酪有个更全面的了解。
Parimal.
Bonjour.
Ça va?
Oui, ça va bien.
Est-ce que ça vous dérange si je vous tutoie?
En fait, j'ai vraiment du mal à savoir quand on peut tutoyer, quand on peut vous voyer. Je sais pas, normalement on fait quoi?
Parimal 是位彬彬有礼的小伙子，他总是用尊称您 vous 跟我交谈。我跟他说其实没必要那么正式，直接使用你 tu 就可以了。
On peut se tutoyer?
Je pense ok.
Parimal, ça veut dire quoi ton prénom?
Je suis népalais.Et c'est plutôt un nom sanskrit, ça veut dire fragrance.
Parimal 说他的名字在梵语里是花香的意思，不过此刻扑鼻而来的可不是花香，而是法国奶酪的香气。我们来到 Bertrand 和 Véronique 的乳品专卖店 Crémier Fromagé， 店铺位于巴黎5区穆夫塔街。
Merci, de même.
Bon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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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imal. Enchanté, Bertrand. Alors, attendez, je vais servir monsieur. Monsieur. Voilà. Celui-là ?
Celui-là en dessous, là.
Celui-là vous plaît davantage. OK.
Un morceau de morbier, comme le foie, c'était parfait.
Celui-là, il sera bien.
Et on a rappelé le tour pour ce soir.
Et voilà, monsieur.
Magnifique.
14-28.
前面这位顾客一看就很在行，他要了两种不同的奶酪， un reblochon 和 un morbier。
Allez, au plaisir, monsieur. Au revoir, merci.
Est-ce qu'il y a des régions qui sont connues pour certains types de fromages?
En fait, par exemple, en Normandie, il y a un taux d'humidité assez important. Donc, on a très peu d'élevage de chèvres. On va avoir beaucoup plus d'élevage de vaches. Et on fait surtout dans le crémeux.
瞧这里的奶酪琳琅满目。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产，比如诺曼底气候湿润，出产牛乳制成的花皮软膏奶酪 du fromage crémeux.
On a l'Aveyron, une autre région productrice bien définie, qui elle va être plus axée sur des fromages type brebis ou chèvre.
OK.
C'est dû au terroir particulier qui favorise plutôt ce type d'agriculture et donc après un fromage qui va en découler. Donc vous avez par exemple aussi la Bourgogne, ils ont des vins qui sont en général assez puissants et tous leurs fromages sont assez puissants également, comme les poisses, le langre, etc.
中央高原的阿维隆省气候干燥 sec 适合产生羊乳奶酪，而勃艮第地区盛产重口味奶酪 des fromages puissants，这是勃艮第红葡萄酒的最佳配酒奶酪。
Ça peut sentir mauvais des fois?
Un petit peu.
OK.
Un petit peu. Et en fait, souvent, l'odeur est trompeuse.
OK.
Parce qu'on va avoir justement, comme je vous parlais de l'époisse, c'est un fromage qui a une réputation comme étant un des fromages les plus odorants.
OK.
Mais au niveau de la finesse en bouche, vous avez quelque chose qui est vraiment très très bon et pas fort. Mais souvent, on se fait avoir par l'odeur, comme pour le Munster.
我同意巴黎曼的说法，有些奶酪闻起来真的很刺鼻，但 Bertrand 告诉我们，那些闻起来味道很刺鼻的 l'odeur la plus forte 恰恰是口感最温和的 les plus doux。
Je vois une coloration un peu dans quelques fromages, une coloration vert. Est-ce que c'est normal?
Vert? Ah oui, sur celui-ci là, sur mon rire.
Voilà.
En fait, le vert, ça peut être du vert, du bleu.Ou plus ou moins un gris bleuté dans ces styles-là. Ça, ce sont des fromages à pâte persillée. Ok, c'est un pénicillium qui est mis dedans. Avec le contact de l'air, ça crée un champignon qui prend cette couleur-là et qui lui donne un goût un peu typique.
我们在罗克福和布里奶酪表皮上能看到一层霉菌状的东西，这是制作过程中使用的青霉与空气接触后产生的效果。我们管这种奶酪叫蓝纹奶酪 （fromage à pâte persillée）。
Une chose que je comprends pas vraiment, c'est normalement on mange pas quelque chose colonisé par une moisissure.
C'est vrai que pour beaucoup d'étrangers, parce que nous c'est dans notre culture.Quand on leur dit que c'est que de la moisissure, c'est des champignons, ça prête à des rigolades. Mais faut savoir que certains champignons, ils ont des apports très nutritifs et très importants pour la défense du corps humain.
Ok. Et pas de risque sanitaire ?
Non. Non. Aucun risque sanitaire.
Ok.
Avec un bon fromage bien fait, bien affiné, normalement, il n'y a aucun problème.
巴黎曼勒觉得吃霉菌很奇怪，其实大多数外国人也有同感。Bertrand 请他们放心，这种霉菌不但对身体无害，而且还能强化人体免疫系统。
Comme vous savez, on a l'habitude de manger, par exemple, des plats assez piquants au Népal. Est-ce qu'il y a des fromages piquants déjà ?
Je ne sais pas. 对了。巴黎曼勒是尼泊尔人，喜欢吃辣，他想知道有没有辣味奶酪这个品种，这可难说了，让我们去问问吧。
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上任百日，新政成败成美国焦点关注。美国新泽西大都会等地举行防核演习，使人联想到目前令人担忧的朝鲜核危机。法国总统大选，两名决赛候选人拼拉激进左派选民选票。响应特朗普号召，海虹将赴美投资设厂，郭台铸两名进白宫。韩国确认美国负担费用部署萨德。中国人民日报教导朝鲜应当尊重和遵守联合国决议。中国成功向菲律宾与东盟施压。中国及南海争议没有出现在声明中。杜特尔特干脆说没有讨论南海问题，讨论了也没用。中国公布四月份经济数字指数。西藏纪委指出有干部捐款达赖喇嘛。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法律部部长王振民警告说，一国两制属实验，如一国受到危险，港人两制不存在。五一长假，中国游客留国内激增11%，香港团队数字锐减。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阿黑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和是由小山和罗拉为您联合播报，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播音节目即将结束，下面请听法语歌曲欣赏，请听 David La Fox 演唱的 Je te garde。 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这里遥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中再会。
Je te garde, tu es parti, mais je te garde encore sous mes paupières closes, tout est rose, même s'il y a un truc qui pique et qui pique et qui pique encoreT'entends chanter, je te vois danser au rythme de mes larmes après larmes, jour après jour, gris de sangle, larmes après larmes, jour après jour, gris de sangle.Je te garde, tu es parti, mais je te garde encore tout est bleu. Même s'il y a un truc qui pique et qui pique et qui pique encore, je t'entends chanter, je te vois danser au rythme de mes larmes après larmes, jour après jour, gris de sang.
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8422-8631。